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篇题是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我很喜欢这个篇题，这里说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首先我想推荐几首诗歌，是在祷告的分类中，每一首诗都讲到这篇信息的某一个点，这都是从祷告的这个分类中出来的。诗歌567首，祷告要将主发表。在这篇信息里的四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给我们一个神圣、新鲜、够标准且准确祷告的定义。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要将主发表，这非常的重要。然后诗歌565首，祷告摸神的宝座，这是在最后一个大点。这篇纲要的最后一个大点是讲到权柄的祷告，或是带着权柄的祷告。在尼托森弟兄《教会祷告的执事》一书中，有一章特别讲到这个主题。如果我们能再读一次这一篇，那就好了。然后我们还有两首诗歌，554首，求主教我如何祷告。我们会用到马可11:20-24节，在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之后，主教导门徒说要如何祷告。当然在马太福音，门徒问主如何祷告，主就教导他们如何祷告。但在这里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完全是以神为我们的信，凭着信，同着信来祷告。最后是在561首，凭信心求，这是何寿恩教士的诗歌。在第三大点，我们要来研读什么是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真正的信，祷告所需要真正的信是什么？什么能使我们的祷告有功效？乃是这个真正的信。神的经纶乃是在信仰里，这是一件太大的事，因此我们也必须在信的范围里，在神经纶的范围里，甚至我们需要活在神的经纶中，为着神能完成他的经纶而劳苦。在这样的生活和劳苦中，我们都同意最重要的一件事，顶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这件事。所以我盼望在今天的信息中，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都能够得着 一个新鲜的更深的增长，对于祷告有更新鲜更深的增长，凭着信祷告，以神为我们的信祷告，权柄的祷告，唯有以神为我们的信，我们才能有权柄的祷告。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就需要认识祷告的意义。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从祷告的定义开始。今天一般人天然的领会乃是我们在一种有需要的光景和处境中，我们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他的引导，需要他的供应，我们需要他的扶持，我们需要他进来为我们做一些事，好应付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求他，我们告诉他，好得着他的答应。我们不能说这是错误的领会，但这样的领会是有点天然的，也是浮浅的，更是外在的。我们首先需要再一次领会祷告的意义在圣言里到底是什么。所以你所需要的乃是研读圣经中关于祷告这件事，在旧约和新约里讲到祷告，亚伯拉罕的代求，摩西的代求，大卫的祷告，撒母耳的祷告，撒母耳是个祷告的人，他是祷告的伸言者，祷告还有伸言者的祷告。我们需要从这不同的角度来看见一个综合祷告的定义。在新约里更不用说，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和使徒们都讲到，都教训到祷告这件事。我们还有祷告的榜样，这所有的一切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对祷告的领会，借着执事向我们陈明出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实在需要，甚至现在我们实在需要放下我们目前对祷告的领会，我们对祷告有缺欠的领会，我们要认识祷告真实的意义，好使我们能以神我们的为我们的信来祷告。我们在下一个大点会读到马可十一章的这个故事。在第一大点讲到引用到马太六章，主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21章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其实是约翰一书5章14、15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与这篇信息的负担连于马可福音14章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两节经节非常的重要。 第一重点，祷告乃是神与人的交流，神与人彼此的接触。祷告不是单单就着我们的需要向神求讨，不只是关于我们做一些事，这没有错，我们是需要祷告主来应付我们的需要。在一些光景中，我们需要神为我们做一些事，但是那个中心的内在的意义，我们是可以向神求讨这个求讨那个，但是我们可能不是真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缺少了下面的一些点。所以第一个点呢，是祷告是神与人的交流，神与人彼此的接触。弟兄们，祷告是最高的交流、交通与接触。那个神与人之间的交流、交通，最高的形式就是借着祷告。所以，祷告不只是人向神表达一些需要、一些要求，然后由神来答应人的要求。祷告首先乃是一种接触，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弟兄们，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必须祷告。无论我们觉得我们需不有没有需要，我们都需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一直祷告，不停的祷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接触，就好像有电流一样，神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彼此的流通，这就是祷告。你如果研读旧约中一切够得上标准的祷告，那就是神与人的接触，人来接触神，那里有一个交流，有一个接触，有一个交通发生在神与人之间，发生在天与地中间。就如同约翰一书所说的，天梯将天连于地，将地连于天，那一个从神与人之间的交流乃是真实的祷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要进入真实的祷告，首先就必须有这样的流。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最好停下我们的祷告，重新开始。首先需要的不是来读我们的祷告簿，不是讲出一些在我们头脑里的事物，我们乃是要来接触神，神也来接触我们，神渴望这样的接触，就如同我们需要这样的接触一样。二，祷告真实的意义乃是我们在灵里和神接触，并吸取神自己。不仅在祷告中我们接触神，我们也吸取神，这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美妙的思想。我们在祷告中能够吸取、吸收、接受一些出于神自己的东西。这里需要有一种传输，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传输要发生在我们与神之间。当我们祷告时，一个字、一句，我们所说的一句话，那里就有一个接触，引擎就启动了，那里就有一种来往交通。在这个交通里，我们吸取神自己。我们可能在代求，我们可能在感谢，我们可能在为人祷告，但我们就在那里吸取神自己。无论我们是为着什么来祷告，主要的结果 都应当是我们吸取神自己。三，一个祷告的人乃是与神合作，与神同工，让神从他里面借着他把神自己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这个与神接触、吸收神、吸取神的人，将神的元素、神的心意、神的心思、神的感觉、神的渴望吸取到我们里面，这一个人这个时候就与神是一，与神调和，这个人就预备好祷告，与神合作，与神同工。一个基督徒没有比这更高的工作，在地上没有比我们与神合作、与神同工，借着祷告与神合作、与神同工更高的工作。在这个祷告中，我们让神把他神自己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意思是不是我们在祷告中发表我们和我们的心意，而是我们吸取了神自己和他的心意，借着祷告，神把他自己和他的心意、他的渴望做到我们里面的这一切，而由我们里面在灵里感觉到，我们就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来祷告，而是照着神，照着神的旨意，也就是约翰一书五章所说的，这里讲到照他的旨意求，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吸取神的人，当我们吸取了神，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发表神自己和神的心意，事实上乃是神和神的心意从我们深处发表出来，使我们成为一个管道。你知道，所有祷告的人都应当是神的管道，使神在地上的渴望，在天上借着我们在地上发表出来。真实的祷告叫我们这个人与神完全调和，也使神与我们调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们祷告之后应当有一种感觉，我们与神完全调和，我们连于他，我们与他调和了，神与人是一了，神与人有一个心，一个心思，神天与地连结了，在宇宙中没有比这个时刻更大的事。弟兄们，我们应当渴望有这样的祷告，有对这样祷告的经历，甚至我们地方的教会都应该有这样祷告的时间、祷告的聚会。第五终点，我们越祷告就越被神充满，越在神面前伏下来，越被他得着。这是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结果，我们越祷告就越被神充满。不仅如此，我们就越顺服，我们在神面前伏下来，我们就越被他得着，被他得到。弟兄们，我们需要更多有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们，我要再说，弟兄们，我们怎么能只祷告两三分钟就停下来，就觉得这样够了呢？不，一个人越祷告，越祷告到他的灵里，祷告到这个实际里，祷告到这个来往交通里，祷告到这个调和里，他就越不停下来，他想要越多祷告，继续祷告。这些日子，我要劝弟兄们，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更多时间的更多祷告的时间，不要说两三分钟就够了，那是不够的，弟兄们。如果你只祷告两三分钟，你要如何卸去你心里的负担？就算你能卸去， 我们还需要再继续祷告，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如此，我们越祷告就越被他得着，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成为一个神人。祷告就是看见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这里的态度是这次我们祷告的态度。引用的经节是门徒们问主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主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灵总不能出来。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你们凭自己能够赶出来的灵，非用祷告这一类的灵总不能出来。祷告的意思是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因此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那灵。这是祷告的意义。每当我们说我们来祷告，祷告不是形式，祷告不是一个流程，这说祷告应当说出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缺陷，说出我们有需要，我们一无所能，我们无法应付我们面前的情形，我们一无所事，我们一无所能，我们需要神，因此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我们仰望他，我们信靠他。第七，我们祷告的管制原则应当是祷告总是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正确祷告的果效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在神里面。我们越祷告就越发现这祷告把我们带到神里面，不是吗？我要再说，弟兄们请赦免我，我们要花更多时间来祷告，将我们祷告到神里面，这需要花时间。祷告的头一两分钟、五分钟，你可能还不在神里面，但我们越祷告就越祷告到神里面。我们要从神以外的所在祷告，一再的祷告，叫我们将我们祷告到神里面，我们就发现自己在神里面了。这是何等的地方，何等的范围，这个范围乃是神自己。在这个范围里，我们能够祷告许多的事物，我们会有信心，我们会有恩典，我们就会有祷告所需要的一切。祷告乃是信徒与神合作，与神同工，让神借着他们发表他自己而成就他的定旨。当然真实的祷告总是摸着神的定旨，不只是我们的需要或是我们想做的事，而是神的定旨。够上标准的祷告乃是让神借着我们发表他自己而成就他的定旨。所以我建议弟兄们唱刚刚的诗歌，祷告发表神的心意。弟兄们，我们还需要学习诗歌567首，祷告来将主发表。第二大点，主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以色列国的象征而使其枯干的事上，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我要读这些经节。当主耶稣离开伯大尼城，早晨回城的时候，耶稣饿了，看见门路旁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你不再结果子直到永远，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马可福音说，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这里主就教导门徒祷告，在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上，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信神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在这些日子，弟兄们，我们需要有这个经历，我们需要认识这件事，我们需要宣告这件事。我们要信神，要在神里面有信心，是在神里面有信心。我们不能自己产生信心，信心是在神里面的。我们的主乃是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甚至这一位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信心。11章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头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我们等一下就会进入这一段。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是很重要并且非常有大能的教导。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大点，无花果树就如我们所读的，是以色列国的象征。所以咒诅无花果树就是咒诅以色列国，原因是以色列国应该要结果子来满足神，但是他们没有。所以当主耶稣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为他们所拒绝，为祭司长老，为以色列国所弃绝，他们弃绝基督自己，因此这个无花果树就受了咒诅而枯干，无法结果子。当然这是有时代意义的，是从那一个时刻神就转到召会，这一个为着神的彰显和神的满足，在这里我们要聚焦在主在这里如何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主在这里的教导是按照神所要成就的旨意，以完成他的经纶。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们回到约翰一书5章14节到15节，这边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不要说我为着一部新车，我为着加薪祷告。这里所说的求什么，是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这里的关键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完成他的经纶，成就他的旨意。无论我们求什么，我们若是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什么。无论求什么他都听我们，无论我们要求什么他都听我们。这个旨意不是一些小关于小事，我们日常小事的旨意，这是关于神永远宇宙伟大的旨意，甚至一些我们小小的愿望都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 使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愿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有的祷告都照着，都是按照神所要成就的旨意完成他的经纶。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所有的需要，我们向主所求的，都该连于神的旨意，主的旨意，为着完成他的经纶。第一小点，没有多少人看见主关于祷告的教训是与神的经纶有关，而神的经纶是借着他忠信的子民遵行他的旨意才得以完成。所以当主咒诅无花果树时，甚至那一个，那也是指向神的经纶，这时代的神经纶中时代的改变。所以今天弟兄们，我们要看见主关于祷告的教训是与神的经纶有关，神的经纶是借着他忠信的子民遵行他的旨意才得以完成。换句话说，我们要这样有功效的祷告，就必须是这一般实遵行神的旨意、忠信的执行神旨意的子民。第二小点，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神要完成他经纶的伟大旨意。三，我们应当是实行神旨意以完成神经纶的人，就是要为着他的喜悦产生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为着他意愿所喜悦的。无论是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或是以弗所一章五节九节五章十七节，都讲到主的旨意，讲到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讲到神意愿的奥秘，讲到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在这各处的经节都讲到神的旨意。今天神需要他的子民被他的旨意所吞没，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够资格来实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在神眼中是对的，知道神的心，所以他最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乃是照着他对神要完成他经纶之旨意的认识。他知道神要放弃腐败的以色列国，主是我们的榜样。首先，主耶稣在神眼中是对的，他是一个神人，然后他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乃是照着他对神要完成神经纶之旨意的认识。你有看见这事吗？所以他是对的，他是在那里实行神的旨意。三，根据这个背景，主耶稣教导门徒凭着信心祷告，好按照神的经纶执行他的旨意。当我们讲到要来在一起祷告，当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 凭着信心祷告，好按照神的经纶执行他的旨意，赐我们的祷告该成就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需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上一个大点讲到我们要凭信心祷告，这个大点讲到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在马可十一章20至24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凭信为着执行神的旨意而祷告。当祷告的人与神调和，与神是一，神就成了他们的信心，这就是信神的意思。这些日子我们需要领会，我们需要神，需要神自己。这些日子我也另外感觉到神就在那里，神是可取用的，他是亲近的，他会赐下一切我们祷告所需要的，包括信。神就在那里，弟兄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祷告到神里面来吸取神，对吗？我们需要与神调和，我们需要顺服神，我们需要更多与神成为一。当我们与神是一时，弟兄们，我们自然就被信所充满。信是，信就在那里，信是洋溢的，是充足的，的确是这样子。我们要信神，我很宝贝主说的，你们要信神，就是在神里面有信心。我们要在神里，在灵里，在基督里，信心就是我们的份。信心就在那里给我们取用。祷告的人，祷告者能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并且信他所求的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一讲毫不疑惑，当我们在心思里，当我们看光外围的光景，当我们为情感所驱使，我们在感觉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信心，当我们在我们的想象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信心。不，信心不在那个范围里，信心是在神里，信心的范围就是灵。当我们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就毫不疑惑，我们相信，并且信我所求的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第四终点，主耶稣在24节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是太美妙的事，但是完全与我们对祷告天然的领会相反。我们的领会是我们越祷告就越有信心，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说我相信。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神将要答应我的祷告，神会为我做一些事。但这不是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说的是凡，我要再说，这不是我们所要的，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所求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里的要词是已经，信已经得着了。我们不是期待神，期望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期望一些事情发生，期望一些在未来的事情，不， 那其实是盼望，那不是信心，那是盼望。信心是什么？信心乃是相信，有一些事已经发生了。信心乃是相信事实，信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了，那才是信。所以我们可以说，信是关指向过去的，而非指向将来的什么。虽然我们盼望将来的事，但我们却需要凭着信执实这些未见之事。我们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有时候在祷告之后，我们能够荣耀的赞美，我们可以满了确信的宣告，祷告停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赞美，哈利路亚，一切都成了。我们真实的这样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也会得着，因为我们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主说，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第一小点24节中最重要的词就是已经得着，信就是信我们已经得着所求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吗？我们该有这样的信。我相信我们某种程度来说也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也都该有更多这样的经历。二，这节圣经的应许非常包罗，因为这里说到凡什么的。我还要再提醒，这些凡我们所求的呢，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所求的，为着神的旨意求的，根据神的旨意求的。这个应许是非常包罗的。马可11章24节不仅说到信心的必须，也说到信心的性质。信心指向过去，而非指向将来的什么。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相信已经发生了。我要传福音，你要相信耶稣，相信他已经为你死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前。你不是相信主耶稣将会为你受死，你是信。若是你相信主将要拯救你，那就说出你还没有信。你信是信，主已经为你死了。2000年前，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事实，他为我们死了。这个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已经得着了救恩。不是我将要得救，而是我已经得救了。他不仅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我已经得救，赞美神。这乃是信心的原则。按照主的话，我们该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不是我们将要得着。盼望是将来的事，相信乃是看事情已经完成了。看事情已经完成了。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中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祷告后有这样的确信，信神已经答应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已经得着所求的。有时候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还继续祷告，但你里面的感觉是这是不对的。我们有这个信，我们已经得着了。当然我们需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六，信心不但相信神能神肯，并且相信 神已经做了，神已经做了。哦，这真是多么有大能的话语。我们若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我们就与神是一，并且也有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这不是一些在我们心思里、心理层面的事，这不是我们的幻想，这不是自欺，我们不在那个范围里，我们是在灵的范围里，我们与神是一，就有确信，信这是真的。我们无法解释，但是我们有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我们现在就赞美他，我们归荣耀给他，我们感谢他。保罗讲到祷告，时常讲到我们要带着感谢来祈求。为什么当我们来有这个光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神已经听见，神已经答应，我们就带着感谢，我们就感谢神。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经历，所有的圣徒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胆量，这样的确信来祷告，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如果我们求主要得着一些满足我们愿望的东西，我们就绝不会在神里面有信心，相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以完成神的经纶。二，我们若完全与神是一，我们就有神做我们的信心，并且能按着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并且我们信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就必得着。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点，第四大点，马可11章20至24节的祷告是权柄的祷告。23节说到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请注意，这讲到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诉说的对象不是神，而是这座山。你其实不是，可以说不是在祷告，而是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头在海里。哦，这是怎么样何等的祷告？不是求神说，神啊，请你挪开这座山。不，请再读一次，这是你我对这座山说，对这座山宣告，你得挪开山啊，你要挪开，头在海里。这就是权柄的祷告，这是命令的祷告，吩咐的祷告，带着用权柄来吩咐，最重要最属灵的祷告乃是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在马太18章18节，我们都知道主说，主对教会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这里有几件事，这里也讲到凡，同样的是连于神的旨意，不管是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些光景，一些事，一些难处，一些障碍，无论你是为着什么祷告，都是那是拦阻神经纶成就的，是挡在路上的。这时候我们祷告，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甚至这里主没有说你们要祷告来捆绑，不是说你们向神祷告了他来捆绑，而是你们捆绑，你们这些身体的肢体来捆绑，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这是捆绑和释放的祷告。亲爱的弟兄们，这些日子国度即将来到，末时即将来到，看看世界的局势，神的经纶必须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神的旨意需要得着通行。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得胜的信徒，有一个工作，就是执行神圣的旨意。如果有一个时刻要这样捆绑释放的祷告，争斗和摔跤的 祷告来站住抵挡仇敌，来带进神的国度，就是现在。弟兄们，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们不能以寻常的例行公事的来过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不能这样子继续下去，我们不能例行公事的继续。这些日子是特别的时候，看看，我要再说，看看世界的局势，这一切发生的事都指向末时。弟兄们，我们教会有这个托付，我们有这个责任。什么责任？有权柄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乃是对这座山说的祷告，是捆绑地上的拦阻的祷告，捆绑仇敌，捆绑空中执政掌权的，释放一切需要释放的，需要释放的人，需要释放的环境，需要释放的情形。教会需要这样祷告，我们需要这样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这个强的、有分量的、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乃是用权柄来吩咐。撒旦可能有一些能力，空中执政掌权的有能力，但我们乃是有权柄，权柄比能力更大。我们是在这个吩咐的地位上，我们在宝座上与神是一，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我们连于宝座。因此我们在这里是用主的权柄，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今天我们能够用权柄来吩咐，甚至耶和华也说，关于我众子将来的事，关于你们可以问我，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吩咐我来做事。 哦，弟兄们，我们需要达到这个祷告的阶段，我们需要达到这个祷告的水平。第一小点，权柄的祷告乃是吩咐的祷告。二，我们若真要祷告在神面前有分量有价值，就必须能在神面前发出权柄的命令来。当然，我们不能在自己里祷告，为着己，为自己祷告。那就像巴兰为利益来咒诅以色列，那完全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完全不是照着神。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但我们若是对的人，我们若是照着神，我们若是神旨意的管道，我们若在这里有负担执行神的经纶，完成神的经纶，我们就有地位，有这个有分量有价值的祷告，发出权柄的命令，对这座山说，大山呢，你得挪开，投在海里。弟兄们，我觉得我们还是太软弱了，我们常常还是说山就在那里，我们来找个方法绕道而行。不，这不是基督要我们做的。他告诉我们，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头在海里。我们对撒旦有太多的容忍，我们对他太宽容了，我们好像总是接受。不，我们在一些事上不应该接受，有一些出于撒旦的要拦阻，要阻碍神所要做的在我们身上的，不管是我们身上，我们的家庭，教会生活中，这一切的事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我们不同意，主，我们捆绑，难处挪去吧。有时候甚至一些人也需要被捆绑，因为这些人一再的在教会中造成难处。但若是我们要，若是要这样子祷告，我们就必须是纯净的，我们必须是正确的，才能有这样的祷告。权柄的祷告就是马可11章20至24节里的祷告。权柄的祷告不是求神做什么，乃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对付难处，对付那该除去的事。有许多事都该被除去，教会生活中有许多事该除去，但是我们心思不清明，我们不够敏锐，我们没有察觉到这是仇敌的工作，要拦阻，要阻碍神的经纶，所以我们就容让这些事在那里。不，我们要起来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对付难处，对付那该除去的事，凭着信心来做这事，在神里有信心。而权柄的祷告不是直接向神求，乃是直接用神的权柄来对付难处。不是直接向神求，乃是直接用神的权柄来对付难处。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是有一些，但在这个征战的日子，我实在觉得我需要更多这样的经历。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每当有一些事发生，一次一次我们祷告，那时候可能 我就开始头痛，我的车有问题，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当这些事发生，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可能要到一个地方尽职，我们与神示意要执行神的经纶的时候，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我们要知道，不，这些是出于撒旦，我拒绝，我抗拒，我不同意这事，我不同意仇敌所做的，我不同意魔鬼所做的，我不同意，我要对撒旦说，离开吧，你要被挪去。当我们与李弟兄在一起，在他讲信息之前，他几乎每次都这样祷告，主捆绑仇敌，将他逼到角落，限制他，捆绑他。但你如果不是与神是一，如果你不是正确的人，你没有办法这样祷告，你就没有办法执行神的旨意。愿我们乃是这样的人。第四终点，权柄的祷告是与做得胜者极有关系的。每一个得胜者都必须学习对这座山说，一，神派定我们命令他所已经命令的事，吩咐他所已经吩咐的事。我们要看见作为得胜的教会，我们的命令是他所已经命令的事，我们的吩咐是他所已经吩咐的事。那是从宝座来的，是从那位首领、那位王、那位主自己。他，唯有他是发命令的，唯有他是吩咐的，他发出命令和吩咐，我们作为管道，作为他在地上的延展，作为他的身体，要做什么呢？要说这个，要说出这个命令，要与他一同吩咐。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总司令是一，与我们的元帅是一，与我们在宝座上的主基督是一。这种祷告不是对神说，乃是对这座山说。我们已经讲到许多关于这个点了。得胜者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把宝座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我们若要做得胜者，就必须学会权柄的祷告，对山说话。今天我们都要在这末了的时代做主的得胜者。主需要他得胜的肢体，得胜的召会，堵住破口，来抵挡下坡败坏的流。所以得胜者的工作，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把宝座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将宝座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来。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这就是将宝座上的权柄和旨意带到地上来。我们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学会权柄的祷告，学习对山说话。哦，愿信心的祷告、权柄的祷告，在这些日子里，在主的恢复中，是这样的得胜弥漫全教会。因为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们 必须，我们必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完成他的旨意，终结这世代，带进他的回来。但愿如此，阿们。